举陀三问讯，一问讯，三问讯，三问讯。一位法师，一位师。
好，大家请坐。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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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在家菩萨在家下午好。
下午好。
好，我们继续来看这个智慧它的一些相状，相状。我们早上谈到这个性智一如啊，性跟智它是无二无别，一如就是无二无别了啊。然后呢，再来就是这边是定慧均等啊。第二个是悲智交融啊，第三个是定慧均等。在这一段里面，定慧均等这一段呢，这边有提到一件事，就是身定反而不能与智慧相应。那所以在佛教界，特别是般若经的一个系统，一个教学的系统呢，它会比较鼓励大家从这一个六度的事行来开始起修啊，六度的事行开始起修。那这一个等这一些功德比较具足的时候呢，才这个投入比较多时间在止观的一个方面的修持。这边注意哦，是投入比较多了。之前就是也要修，但是在比重上是比较在事行上面啊，在事行上面，然后也这一个也修禅跟般若啊。那因为主要是在《般若经》有一段文，就是他鼓励菩萨不要心生系于缘中啊，这段话怎么理解？那若以导师的理解，就是不入身定，生系于缘中啊，就是这导师的理解就是不入身定。那这边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叫身定啊？我们先跳开这一个课题啊，先跳开这个课题，在《般若经》里面在谈三心跟六度的修学 的教导里面呢，它有一段话，我们先跳出来啊。有一段话呢 ，OK， 好，有一段话就是修禅波罗蜜了啊。等一下，这个荧幕是完整可以看到的了。那如果是修禅波罗蜜，OK， 看得到吗？卡掉了。OK， 好。那这样子呢？放到旁边。OK， 哇，它是左右相反。就是我往右，它往左。OK， 看得到吗？
看得到。
OK， 好。 他说呢，云何缠波罗蜜？哦，那当机众是须菩提，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太声音太低沉，容易打瞌睡，不好意思啊。有这个失眠的这两天赶快来参加，在这边可以睡得很好。好，这个是《般若经》里面讲的啦，就是这个云何名缠波罗蜜啊。那这边就是说，菩萨呢要跟这个一切智这样的一个菩提呢，菩提心相应啊，应萨婆若心，以致方便入诸禅而不随禅生，也就是在佛教的一个业果的这个理论当中呢，我们如果修这个色界禅、无色界禅，那若还没有解脱呢，就会随业受生。随业，但是呢，《般若经》不鼓励我们随业受到色界天或是无色界天啊。那主要是因为度众生要到比较苦难的地方啊，懂意思？那边蛮快乐的啊，没有什么太多的烦扰啊，所以就是在禅波罗蜜这一部分，就是要修四禅呢，或者说修诸禅呢，不随禅生。那要如何修这些禅不随禅生呢？那就是要与菩提心、大悲心、方便无所得的般若相应。这个是在印顺导师在《初期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这一部书谈到在讲般若法门的地方啊。那什么是方便呢？啊，方便力嘛啊。那在当时都会有谈，有一段在说明方便的这一个文字呢的教学里面谈到，他说方便者具足般若波罗蜜故，知诸法空。大悲心故，怜悯众生，于是恶法以方便力不生染着。也就是方便有这一些内容，有智有悲呀，啊，有智跟悲。那再来呢？他说，虽知诸法空，方便力故不舍众生。所以方便力从这一段的这一个，换句话说里面，他又比较着重在大悲心这个面向，这个内涵啊，虽不舍众生，亦知诸法空啊，所以方便力不舍众生，那这边跟大悲心比较多连结了啊。OK， 总而言之了啊，就是这个在佛教界可能在不同的传承，对于禅定这一件事情有不同的想法啊，那大家就是了解就好啊，大家可以依着自己的信仰不去改变啊。那这个是《般若经》这边所说啊。好，那再来就是所谓的不修身定这一件事情呢，那在《瑜伽师地论》里面的教导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啊，在《瑜伽师地论》呢，什么时候开始修这个观行，然后去断烦恼呢？从这个味道地定，得味道地定之后，就有两条路，一个修出世间道断烦恼，一个修世间道正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啊。所以《瑜伽师地论》它所提示的，那什么时候开始修这个无漏慧，就是味道地定。那味道地定是什么概念？就是还没到初禅之前，有一个定的一个阶段啊。那它是可以 这个让心呢产生一种心一静性的一个状态，但是又还没有达到初禅这种五禅知的一个情况啊。那所以要修这一个出世间的无漏慧呢，在《瑜伽师地论》，他提到的奢摩他成就最低阶段的奢摩他成就，就是心一静性，有稳定的心一静性呢，就是这个基本上就是味道地定了哦。所以在一些就瑜伽师地论来说，他是在提到这一件事情哦。那北传有一些经论，他也说一些有部的经论，比如说《俱舍论》啊，或是《大毗婆沙论》也提到，依位之定呢，可以起无漏慧啊。那这个都是理论的啦，就是说到底到达心到达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呢，可以发起无漏慧。那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那什么怎么知道我们有没有达到这个位置定啊？位置定什么的意思？就还没到，还没到初禅啊。那还没到初禅，我们现在也还没到啊。那我们没有定啊。所以那在导师的书，他依着这一个瑜伽师地论的九住心啊，九住心到第九住呢，他又跟这个坐意位来做结合了，就是说在瑜伽师地论在讲坐意位啊，他谈到坐意位成就呢，会顶上有这个触，重触，很舒服的一种触升起，然后会遍全身，然后刚开始是涌动，然后慢慢的它会不会那么的涌动，然后又恢复到这一种清安，然后极静明显安住，那有这样的相呢，就名为奢摩他成就啊。那这个是第一次发起这个清安，然后那按照导师的成佛之道呢，他会还有第二次发起清安，就是修所成慧成就的时候，他会重发清安。这个待会我们会给大家看哦。好，所以所谓的这个定的问题了哦。就是关于身定，那我们也不晓得什么是身定，但是《般若经》告诉我们，不要随缠业而生。然后呢，瑜伽师会提示味道地定可以修无漏慧。那或许这个是一个大家可以去把握的，然后去把握的。好。所以身定呢，不能与智慧相应，无法证悟。那这边也引了这一个《大智度论》的文，就是七地菩萨呢，名为等定慧地，定慧均等。那定慧均等才能够得无生法忍。无生法忍我们早上讲过了，也就是对涅槃无生无灭的这样的涅槃法呢，那有这个透彻的体认，透彻的体认。那到了深入无生，就会不会退失这个，就是永求菩提这样的一个道路了。然后这边所谓的不退呢，一般我们在菩萨的一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有一个阶段叫做不退转。不退转什么概念呢？就是不会再转到另外一个解脱道了啦啊，不会再，主要是不转到另外一个解脱道，它就是往这个菩提道、菩萨道的这一个道路，是已经很稳固、很确定的啊，很稳固、很确定。好，第四个面向就是理智平衡，理就是真理啊，那。真实智慧现前呢，即正法性生理。这个理就是真理，或是法性生理，就是 诸法空相或是诸法实相等等。好，那在关于这个诸法实相跟这个智慧的一个说明当中，有时候我们会约明眼分别，也就是智跟理它是不一样的内涵。那我们会说有能证的智，有所证的真理，这个就是从这个差别来说。但是真正的证入法界无差别中呢，它是超越能所的，也就是说你在体悟真理的时候，不会觉得哎，我看到真理，那一种能所的概念不会再存在了，所以真实智慧现证的时候呢，真理跟智慧它是平等，所谓的平等就是无二无别。这边所说的一如啊，均等啊，然后这一个平等啊，大概就是描述相类似的概念。这边的平等就是无二无别啊，比如在华严经里面谈到无有如外智，无有智外如啊，如是什么呢？真理。智呢就是智慧，也就是我们在体悟真理的时候呢，不会有真理跟智慧是两个隔别的，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听得懂吗？如外智，智外如，就是两个是不同的，相对待的这样的一种情况，超越这个就是所谓的宗教的神秘经验啊，超越。但是大家注意哦。得定的时候也有类似的经验，得定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类似的经验，所以大家要小心啊。那怎么小心呢？就是要审查我们的烦恼的活动啊，或是请人家这个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掐着我们的脖子，啊，这个禅宗里面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真的开悟的人呢。他随时随地呢，他都能够跟真理相应啊。比如说他睡觉的时候掐着他的脖子说，道一句来啊，讲一句来听听，啊，那他就不会因为睡梦中惊醒就叫妈。好，如果还在叫妈，就还没有这一个如外无有如外智，无有智外如这样的一个体验啊，这个是古德在测试一个人到底有没有真的开悟啊，就半夜去掐他脖子啊，大家不要随便去掐人家脖子，到时候这个没有呼吸就麻烦了啊。好。以上四点就是性质一如，定位均衡，理智平等，悲智交融，就是智慧这个体悟真理智慧的一个相状。那这里面的性质一如，定位均等，理智平等，跟这个声闻或者二圣的这个智慧呢是相通的，他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特质。但是悲智交融就只有菩萨的智慧才有这样的一个特性啊，所以呢，大圣的般若呢，它不是抽象的智慧分别，也不是偏枯的理性，它是什么呢？有信愿，有慈悲，有极静，极静就是心的安定嘛，明了，充满了宗教生命的。大家看得懂这一句话吗？如果大家对于这一个，这没有批评的意思啊，就是假设我们到一个团体来学佛，那如果我们能够这个利益众生，能够多参与一些所谓的义工的活动啊，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充满了宗教生命的了。那如果 就是比较没有那么的积极的话，那也不是说没有任何宗教生命啊，就是还不够什么，还不够，应该要这个有这样的情况是比较理想的啊。那如果还没有呢，那表示什么？就是我们还可以再努力啊，多努力，然后让我们可以这个能就是有那一种充满的这个能量，然后你可以奉献啊。所以能够欺侮法性的大圣位，都含摄的慈悲精进的无边的德性，也就是真正对于法有，不管是不是有没有欺侮真理了，乃至于在欺侮真理的这个过程当中，在提升的一个进程呢，如果是修菩萨道的了，那他的这个慈悲跟精进呢，应该是在这过程当中会越来越显发，越来越强而有力，这个才是一个所谓的在正确的轨道上的一个相状。那如果没有，大家也不要灰心，慢慢慢慢去有，然后大家知道大家在这边生活压力很大，如果要来这边投入，有时候会身心俱疲啊。对，但是呢，就是不要，就是说，就是我们尽力做啊，那行有余力，那慢慢的，不要有压力了啊。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在这边啊，但今天我们还不够这个智慧，还不够能力，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目标，然后慢慢培养。能够做多一些些都是好处，每一次多一点点，多一小步，我的一小步是什么？人类的一大步了，没那么严重。好，大概是这样子。那这边谈到了依般若会断烦恼正真理得法身，这个是大乘佛法的通义。那法身是什么概念？就是无边白法所成身，就是要具足种种无量无边的功德。白法就是善法，就是功德，这它是蛮抽象的，反正它就是一切这一个善法所成就的，所以都不离法性而具足无边功德。所以我们要证法性的，也都不能离开无边的功德而单证法性。若以这个菩萨道的一个修学来说，所以这边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菩萨道的一个体证真理，它必须要透过事行，而不是透过这种在书本上，在经论上，在蒲团上，单单在这方面，这些都需要，但是不是只有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要记得，就是能够有这一些当义工的机会呢，这个都是直观的资料，绝对没有浪费，绝对没有浪费。所以佛证菩提成就竟智呢，它是以智慧为中心，并且含摄一切清净的善法，这边都是在讲一个重要的观念。所以这个观念有了之后呢，当我们这个学会有什么活动需要义工的时候，那我们就比较有那个动力，就不会说浪费，好像我这个时间省下来好好的读经论好像会好一点，不一定哦，就要看情况啊，因为这一些智慧呢，需要从事行中呢去验证，要去验证，或者是去试炼啊。我们这个有时候在自己家里每天打坐啊，然后心没有什么这个干扰，好像自己已经这个。功夫不错了，但是有时候不进了，那是因为烦恼因缘没有现起，烦恼因缘现起，有时候 发更大的脾气都有可能，因为太久没发脾气了。所以我们也很担心哪一天发起脾气大家会吓一跳。因为平常好像没有什么因缘这个发脾气了，不过我们有在调了，虽然没有发，但是有宣泄的管道。就是说这个到底这些智慧都要透过这一些实际的事情去验证啊，或者去检验我们到底是不是有真正的体悟到这个佛所教导我们的智慧。比如说在般若经都说不可得，不执着，对不对？那但是有时候我们在一个团体里面在带领大家在做事的时候呢，偏偏就处处都觉得好像怎么讲呢，就怎么觉得大家都不听我们的话，会不会？
不会啊。
不会啊。有些人还没有善巧，你像你是善巧的，你一讲大家因为你待在这边做已经德高望重了，登高一呼。德高啊，是德高望重，对。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处境不一样，有些人他就会处处遇到一些挫折，有些人就要跟我们唱反调，都有的啊。那这个时候就要有智慧了啦，就不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啊，大家就是讨论出一个大家共同讨论，然后决定之后，那大家就按这个方法，就不一定要非怎么样不可啊。如果是非怎么样不可，但如果是善法恶法，这个是要去坚决的去怎么样去坚持的啊。但如果只是一个方法的话，就不一定啊。那就是我们去学习不同的方法，让这个事情能够进行的更顺利啊，多跟人家广结善缘啊，真的是这样子，跟人家广结善缘，那我们在这一个在团体当中呢，就会少一些障碍啊。好，那这边谈到呢，我们对于慧的修学要了解智慧的特性，也要知道真实智慧必与其他功德相应啊，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深深的放在心里面，就是事行是一个真实智慧启发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啊，所以不要怕说啊，好像我们这样付出就会时间少了啊。如果当我们能够在付出当中呢，又能够得心应手，又能够两边兼顾，那表示我们这个能力又能够提升啊，那这样子呢就更理想啊。所以鼓励大家呢，就是如果不是太困难呢，多发心啊，多发心啊。所以般若摄导万行，万行庄严般若，这一句话不是口号，这个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心要，就是我们在修行要时时记得这一件事情啊，不要怕苦，不要怕难啊，这个再怎么苦呢，牙根一咬就过了啊，再怎么困难呢，眼睛一眨也够过了啊，轻舟已过万重山。好，在修学的过程当中呢，对心愿、慈悲、禅定等等，也要同时随顺修己，才能够显发般若真慧。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心愿、慈悲还有这个定啊，都要随顺修己，这样般若的真慧呢才能够显发。好，那再来就是要谈到智慧的类别，我们这一次主要要谈的呢，就是这一种第一组生德慧、加行慧跟无漏慧，这跟我们的这个比修行过程比较有多一些的密切关联啊，这 在这篇文章里面呢，也谈的比较多啊，就是关于生得家行无漏啊。那家行会里面又分三项，就是闻思修啊，那无漏会就是现证会。那第二个呢，它比较是在唯应该是唯识的一个相关的经论比较多看得到啊，就是无分别智啊。我们修行智慧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慧的阶段或是智慧的一个特性呢，就是无分别或是无分别智啊。那这无分别智呢，真正的无分别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就是体悟真理的智慧啊。那后得无分别智，就是从根本无分别智而这个流露出来的这一种利益众生的方便善巧啊，听得懂的啊，就是说这些东西呢，它是需要学习的。那这个是需要事前，那这个方便善巧，也就是没有执着去利益众生啊，必须要跟这个无分别智相配合啊。那这个方便善巧，比如说有些人他很会炒菜啊，煮或是做蛋糕啊，这个要学的啊，体悟真理你不会突然就懂，这都要学，另外学的啊。那有人喜欢煮菜是因为喜欢吃啊，懂意思了啊。但是呢，你有这个根本无分别智的时候呢，你这个时候你会换一种心情，就是我喜欢煮东西利益众生，跟众生分享，去接引他们，就不是自己喜欢吃了啊。所以听得懂了啊，就是根本无分别智，他所引这个。跟我们是之前所学的这一些善巧一些技能做搭配之后呢，它就能够跟无贪无嗔无痴相应，然后可以有更善巧的去利益众生啊。那家行无分别智其实是还不算无分别智，就是它还是家行往无分别智阶段的一个智慧的修学啊。就是它叫做家行，家行就是还在修学的过程当中，真正的得无分别智就是根本无分别智啊。那后面还有利他的这一些方便善巧，就是所谓的后得无分别智啊。好，那还有一组就是世间出世间智跟出世间上上智啊。世间智是一般的。还没有成圣的这一些一般人，就世间智，出世间智呢，就是已经体悟到真理的这样的智慧。那出世间上上智就是菩萨跟佛体悟真理之后的菩萨跟佛所有的智慧啊。那一切智是一般来说是声闻的智啊，道种智是菩萨的智，一切智智是佛的智啊。我们这边只是略说了啊，再大概了解。那我们主要是在第一组啊。好，我们来看生得慧、家行慧、无漏慧，这个是最常见的一种分类啊。那什么是生得慧呢？生得慧就是与生俱来的慧性，就慧的智慧的能力。我们每一个人呢，一切众生啊，都多少有一些慧力啊，就是拣择嘛，去判断一些情况。只是说会高低，容不容易判断错误而已。一些比较低等的这一些众生呢，啊。他有时候是靠触觉，有时候靠味觉，对不对啊？那他有时候会判断错误的，为什么？因为有些动物呢，为了要诱捕它，就会散发出这个他觉得是安全的一些气味，那他会过去，那就会被诱捕，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去区别 这种被这个是到底是敌人散发出来的气味，还是他想要去的地方的那个气味，懂意思了哈？那这个都是所谓的慧力，他要去判断的啊。好，好，那这边谈到呢，就是每一个友情，他对于这个环境呢，啊，他都有一些分别抉择的知能。那以人类来说，不论是愚智，或是贤跟不孝，大家生来就具备了这种抉择是非、可否等智能，这就是生得慧的表现。这多跟少了哈，嗯，都大家都有。那这边特别提到呢，这样的智慧生得慧要靠后天的培养跟铸成。也就是我们有生得慧，还要有环境来铸成，啊，这就是为什么慧能大师他其实是一个力慧根相当力的一个修行者啊。那他听到这个《金刚经》的应无所住的生起性，内心有很深的一个这个感悟啊，那他还是要到五祖那边去所谓的学习了，哦，懂意思吗？就是说这个生得慧呢是要靠后天的培养铸成，哦，那这个后天培养铸成有哪一些？比如说师长的教育，哦，社会文化的熏陶，还有自己的生活经验，哦，生活经验也是一部分，哦，所以生活经验越丰富，但不要太杂然，太杂然有时候也是一个困扰，也是一个困扰，就是自己能够多跟人群接触，多一些生活经验，跟这个跟人家互动这些经验，他都能够助长发展生得慧。那这个生得慧为什么要去发展呢？因为我们的文思修的文慧就需要靠生得慧来这个掌，就是掌握佛法的道理啊。那如果没有靠这个生得慧来掌握这一个佛法道理，我们没办法成就文所成慧啊，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好，所以有了这一切良好的助缘，比如说是这个父母教育、社会熏陶、自己生活经验等等，那生得智慧就能够充分的发展出来啊。好，那再来呢，这边特别谈到一件事情，就是从这个生得慧呢，我们就要了解到这个众生的平等性，哦，也就是世界上任何的民族都同样具备这生得慧，哦，只要有良好的教育、完善的环境，就可以普遍提高你的这样的一种生得慧。所以大家看到一些先智能还没有开发很好的这一些人，不要去轻视他们，因为他们就是这个福报不够，欠栽培是吗？就是没有人栽培他们啊。若从生得慧角度，大家其实只要有这个完善的环境，都是可以平等啊。所以这边就进一步谈到所谓的民族优劣呢，都是限于后天的因素。论到生而成就的慧呢，智慧的这一个功能或是能力呢，只是显发跟不显发的一个差别啊，它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啊。所以从生得慧呢，我们就要了解到一切众生平等这一件事情啊。好，那再来这边就是说明那。生得慧他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个层次呢？这边在导师的书里面，他的一个理解或者他的一个根据佛经的开示， 他的一个了解呢，就是我们听经闻法钻研佛典呢，对佛法有一些了解，能够了解，然后能够说空说有，说心说性，高论佛果种种圣德，重重无碍的境地，这能知能解的慧力呢，基本上大体上还是属于生德慧了啊。所以其实我们目前大概都是在生德慧往加行慧，也就是闻所成慧这个阶段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我们可按照导师这样的一个说法呢，我们还没有得到闻所成慧的成就，听得懂吗？我们现在是在闻所成慧的加行，加行跟成就明白吗？加行就是在过程努力的过程当中，成就呢它会有一个相状，所以我们现在还只是在这个加行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不要太沮丧，好像哇，本来还以为嘛，至少还有一个闻所成慧，结果现在连闻所成慧都还不具足，还在加行。那为什么导师这么说？他说这一些都是一般知识所能做到的，就是一般的研究佛教的这一些学者啊，他们也都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层次了，所以跟普通的知识没有太大的差别。所以我们这一个修学佛法呢，在学习佛典要跟这一些人要有一些差别，我们也是要了解，要也就是种种的这一些教法，但是呢我们还要再更进一步的跟三法印相应，这个是很重要的，后面会提到闻所成慧要成就，就是要跟三法印相应，把这一些教法呢这个回归到这个三法印的这样的修学。好，这边谈到如果以此自满，就是能够说空说有，高谈这个佛的这些重重问的境界，那虽然他所知道全都是佛法，但是呢他不过是一般的世间学问而已，所以我们在学习这个佛法或是在研讨这些教典呢，要很非常注意这样的一个情况，不要落入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要经常去反省，今天我们学这些佛法如何让我们身心能够进化，进化，那如果没有的话，那表示我们所学现阶段还只是一种所谓事先学问这样的层次而已，还没有打进到这一个开始往这个佛法所谓的这种加行慧的一个方向在前进啊。好，所以应该越学越谦虚，越学呢跟人家的互动会越 smooth 啊。如果越学越高慢啊，或越学越觉得大家怎么都那么笨这样子，有这种思维。那这个都应该是有一些不太正确的地方啊。好，所以依生德慧知解佛法，它是修学佛法的第一步，但它还不是佛教特有的慧力啊，它是深入佛法的前方便啊。那加行刚刚是生德慧，加行慧它是跟生德慧不同，它有高度的理解、思考跟抉择的智力啊，闻所成慧也是如此啊。而且呢，这样的一种加行慧是怎么样能够产生呢？或是能够成就呢？这几个是大家要记在心里面，就是要有这个坚固的信念啊，然后经过一番专精笃实的行持，一番专精笃实的行持。然后他才在清净的心中呢流露出来，这种智慧才在清净的心中流露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呢经常有一些烦扰杂乱这样的状态呢， 他不容易能够产生这一种家行慧，或者是最初阶的闻所成慧啊，所以每天都要有一番的这一种心，让他静下来这样的一种训练，不管是打坐、拜佛，或者是诵经啊，或者是念佛，不管如何哈。就是大家能够花一点时间让心静一静，然后呢，去思维这个佛法，而且要经过一番专精笃实的行持，要心很专注的了，一番努力的。如果只是这样的每天 part time 这样子 casual 这样听听佛经啊，看看佛。然后睡前这样子帮助睡眠看一看有些人睡不着就看佛经，看着看着就睡着了而且很快是吧，这有好有坏，大家要留意了，因为如果变成习惯的时候，这佛书一拿起来就打瞌睡，这没办法在清净的心中流露出这一个家行慧的啦。好，这个大家记得，就还有坚固的信念，要对这样的一个教法，要产生一种信念了，深信不疑啊。但这个深信不疑也是建立在这种我们去实践，不断去验证它，而确定这件事情的正确性啊，是啦啊，而不是盲信。好，所以这边谈到了这种智慧完全是由于佛法加行力的祈祷，不是世间一般知解所能获智的，那这个是总说了。那这样的加行慧又分文思修三慧，那文慧是什么呢？文慧它就是本着与生俱来的慧力，亲近三知识，多闻熏习，多闻熏习，而不是偶尔闻一闻啊。多闻熏习，要熏，要经常熏，才味道才会进去啊，才会入心，然后逐渐深入佛法。好，这边一样跟前面的说明有相呼应，就是以净信心引发一种类似的悟境。然后呢，于佛法得到较深的这样的一种信解，所以闻所成慧呢，它是怎么样引发的呢？它是在清净信心，多闻熏习，深入佛法，然后以清净的信心呢，它会产生一种跟好像开悟这样的一个情境啊。那在经过这样的情境之后呢，能够对佛法有较深的深信啊，还有较明确的这一种理解信解啊。信解这个语词在佛典里面有不同的文脉，可能有不同的一个意涵啊，有时候翻成圣解，有时候翻成信解啊。那基本上这个字的字面意啊，若以这个巴利或者是梵语的话呢，它就是信，主要是信啊。那这样的信呢，它是跟智慧是相结合的啊。那它有一个这个信解这一个字里面一个意思叫做 clear， 清楚明白啊，清楚明白 clear。好，那就是这样的一个内涵啊，信解。所以这种信解呢，待会会给大家举一些例子，可能是类似相当这边所说了啊。好，所以这是一听闻，佛法所成就的智慧，所以名为闻所成啊。那这边特别谈到，不要误会，以为听听经有一些知解，就认为是文慧成就，这边讲是成就啊，我们是在修学文慧的过程当中，但是还没有成就啊，所以文慧它是通过内心，这边大家记下来，通过内心的清净心念，有没有？ 然后引发的这种特殊智慧，他对佛法的理会跟抉择不是一般就是可以比拟的。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待会下一节课再给大家做一些举例啊。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个十分钟。太难了，不会啊，有智者事竟成。没有，真的，这个其实我们在修学的过程当中，我们慢慢会烦恼会少一些，烦恼活动会少一些，然后堪能力会慢慢的增长，在还没有达到成就的一个阶段，你都可以得到一些所谓的法益啊、法喜啊，懂意思吗？不要灰心啊，这个只要投入去修行的过程当中，时间我们会忘了时间，真的，你就是只管打坐，不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对不对？你只要因正果就圆，这绝对是因果相应的，深信因果必然如此，对。那就是我们把这个心力呢放在我们怎样去实践这些道理，怎么样去排除我们遇到一些障碍跟困难。你就是心在这样的一个思维过程当中，没有时间去想说，哎呀，我好累啊，没时间去想累的，啊，时间一下子就过去了。好，休息休息。就是说这个文慧，它是通过内心的清净心念，所以他每天的这样的一种，对于心能够让它静下来的这样的一种修持，是有帮助于文慧的一个成就的啊。所以通过内心的清净心念引发的特殊智慧，对佛法的理解体会。还有抉择，它不是一般知识可以比的。那这边提供一个类似的一个例子，我们不晓得是不是就是这一个啊，来就是给大家，这应该大家印象中好像上次也跟大家提过，我们这边在一些有可能有些人没听过啊。那这一个是太虚大师在。1940年，他去印度参访的时候，他公开了一个谈话，他对这个参访团的这一些成员，有人问他这个修行的一些问题，那他就跟这些人分享这一个他的一个用词是定的经验，他是用定的经验，好。这边我们来看，因为这个太虚大师他也当时也去月藏楼去读大藏经啊，那他刚去的时候，他就是东看西看，好看的就看，无聊就不看，或者男的就不看，就是他喜欢看一些有趣的。换来换去，那里面有一些比较资深的老参啊，就跟他讲说，月藏不能这样子啊，你要从第一本开始看，从第一本的《大般若经》开始看。那第一本《大般若经》啊，当时应该看的是龙藏，乾隆藏，清代雕刻的。所以第一部就是《大般若经》600卷的《大般若经》，好，那他就听他的话，从最前面的《大般若经》开始看，那看了个把月，身心就渐渐安定，有没有？沉静嘛，对不对？他开始静下来。好，那有一天就看到这一段经文，他说：“一切法不可得。” 乃至有余法过于涅槃者亦不可得。大家有没有进入一个情境？他都没有，但是太虚大师有，因为他那时候心非常的专注了，读已经这样子阅障打坐，已经心都已经静下来。他说身心世界忽然顿空，没有失去知觉，在一刹那的空觉中，没有我和万物世界的对待。那一转瞬间呢，明见世界万物都在无边的大空觉中，也就是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空的这样的一种体会啊，能够明见世界的万物。那都没有实体的影子一般，就大概就是有点幻化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好，那这样的境界经过一两个钟头起坐之后呢，身心非常轻快恬适，然后这样的一种身心的这一种乐轻快那种舒适感，在二三十天当中都是如此。那后来大部经看完就看华严经，那他就能够体会到华严的刹海宛若自性的境界，就好像就是自己内心的一种能够去了解到那样的境界了，莫不空灵活泼。那从前所参的禅话所记的教理都融化无痕，什么意思？就能够通达，没有障碍了。所以这个就是有这个深彻的一个体会跟理解，有没有？刚刚我们所谈的这一个，但是这个时候，太虚大师身心发生了一个变化，就是说，他从前记忆力很强，看一遍就能够背诵，但是经过那一次之后呢，他就没有记性，就理解力强了，没记性。也就是说，这些记忆都需要透过理解，他才能够有一些记忆啊。不是以前是看一遍没有理解，他都能够记。这边应该是说，要能够记的话，必须要理解过后，他才有办法记得住啊。好，那这个是这个心的变化了，他生理也变化。他说那一年就开始近视了，其实这个在他的传记里面有谈到。这边我们跳出来看另外一段，导师是福还是祸，这都很难说了，是祸躲不过。看得到吗？可以。好，导师也注意到这一段，但是他是跟刚刚是这个公开的谈话，这个是自传，所以他去当时提到这一件事情在两个地方，一个是公开的谈话，一个是自己的自传，他都提到两次，各一次。那导师也在般若经讲记也注意到这一件事情，那他这边转述就是他去当时到西方寺看般若经的时候呢，身心渐渐宁定，这是自传里面写的，所以忽然失去身心世界，泯然空寂中灵光湛湛，所以他是有一个影像的，无数尘刹焕然秉现，如灵虚影像。灵虚影像就是没有实体这样子，刚才那句话，明照无边，坐经数小时如弹指顷，坐很久好像一刹那的时间而已。历好多日，身心有在清净安悦中，就二三十天。所以他说，从此呢，我以前禅路上的疑团一概冰释，心智脱透无滞，就是刚刚所说的融化无痕。然后学过的这个台贤呢，台就是天台，贤就是华严，相是什么？为识， 唯识宗，以及世间的文字呢，不只是佛法，还有世间的，它都能够随心活用，误解非凡。有没有？刚刚我们谈到这一段话，非一般之事可以比，有没有？对佛法的理会跟抉择，是吗？所以大概就是这边所相当于这边所描述的了。好，那对于这一段内涵呢，导师给了一个诠释，他说大师圣解了空义，也就是说这样的一个经验，他认为是圣解空义的一个象状，圣解空义。所以他导师就说，太虚大师就跟一般人不同，怎么样不同呢？就是不畏艰难，勇往直前，对，慈悲心。所以这边导师大概描述了几个事，一个事件就是，他说太虚大师知世间上事物都是无常无我，离开关系条件，别无他物，所以对于现在的佛教不适合时代需要的地方，他就是立足改革。一般保守者忽略诸法无常无我，于是多方反对。当然导师是站在太虚大师的立场，大家可以不同的理解了。但是这边导师说，但大师仍以勇猛心无畏心为佛法奔走呼号，应该没有叫了，不过这是一个描述了。由此看来，若真能悟证，即使少分了解空义，这都还不是开悟。我们刚才不是讲到类似开悟吗？那如果按照导师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理解，那大概就是刚刚我们所说的这样的情况。所以少分了解空义，对于形式也必能契合时机，勇往直前。那关于这个圣解空义，在入中论讲，其实西贝塔有收网，大家可以拍照记出处。就是在入中论讲到呢，如果这一生啊，凡夫，他如果对于这个空性有了一种所谓的圣解的话呢，他在听闻这个空性的教法呢，他会这一个毛孔竖起来，然后呢，隐身，这个由喜隐身，泪流满面，然后内心簌簌这个发起这种欢喜，这是入中论这边所说的了。然后呢，那如果真的所谓的这个开悟的呢？开悟的人呢，在导师说他其实是会有很强的悲心。那这边有一篇文章就是说怀念长老，想起佛教，这在妙云集里面，华语相语这一本书里面的365页，导师在怀念虚云老和尚，因为那时候虚云老和尚这个圆寂嘛，在大陆，那他就写了一篇纪念性短短的纪念性文章。那这边谈到导师对虚云老和尚的一个怀念还有对他对他的理解。这边导师说虚云长老是一位了不起的大德，他说这边也描述他在高明寺茶杯落地时顿断一根，彻悟本来，从此悠悠圣域，随缘义务。所以导师这一段描述是很高的一个评价，还有肯定他的一种在外面传说他开悟这一件事情，悠游圣域，听听看得懂，还有彻悟本来，顿断一根，有没有？这些都是很高的评价。那他就能够随缘义务。那这边 这个是摘录到从他的这个年谱里面摘录出来的，前后修举废这个罪是吗？大小数十事，也就是哪里有一些寺院需要去复兴去维修的呢，他都义无反，有些还会受到很多的这一个反抗的，因为那时候庙产兴学嘛，而且那时候也是因这一个解放了，1949年之后了，那所以那时候他其实是遇到很多的障碍，然后皈依门下弟子中外百数十万，非常非常的多。云长老自利利他福德慧德是这样的一个殊胜，可以了。所以他导师认为呢，真正有修持的人，他的一个表现应该是在利他的这一件事情，而不是讲一些大家听不懂的话，做一些大家觉得怪怪的动作。这个可能是有他的时节因缘，但是导师认为在现在这种比较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呢，他应该表现出来是这样，像太虚大师啊，还有这个云长老、虚云老和尚，应该是这样，这种悲心深彻的一种流露跟展现，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嘛，所以你就觉得很难，哇，那太虚大师这种境界，我哪一天才能够达到呢？这个太虚大师他也没有想到他会有这样的经验呢，反正就是好好的去让心专注静下来，然后去如理思维。大概太虚大师不是这一辈子才学佛，你看他对佛法记忆力那么好，一看他就能够背诵了，那个绝对不是这一生才开始，所以是多生累劫的。所以现在我们没有太虚大师这样的一个能力，那我们现在开始培养就好，总有一天，对不对？对，总有一时，我们都会得到佛法的这个法义呀。好，那再看一下还有没有要跟大家说明的。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后面的，回到这一个投影片，追非一般知识可以比拟，没问题了，所以而且在他的自传里面，他说他有经过那一次的刚刚所描述那个境界之后呢，他笔拿起来就什么是诗非诗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对，几十万字这样一天停不下来了。那他有描述说，两个跟他一起去越藏的同修同参啊，就开始掉眼泪，以为他生病了，因为拿起来好像是发疯一样，这样一直写一直写，写完纸就往方便一直写一直写，那他怕他们担心，就跟他讲我没事了，后来就静下来了。好，那这样的描述有点跟这边有一些相类似啊。好，再来是思慧，思慧跟文慧的这个过程类似，但是它是以文慧作为基础，再进一步去思维考辨分别抉择诸法的甚深法性。所谓的诸法甚深法性，可以理解为缘起无自性空啊，好，若以这一种共生文跟共大圣这样的一个教法，还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果报事项有更深湛的体认，更亲切的悟了，那这个是有思维所引申的慧解，名为思所成慧，那它就是在更进一步的了，更进一步。那修慧呢， 他是本着这个闻思所成的智慧，对佛法有所误解啊，解悟，在定心相应中观察抉择诸法实相，还有因果缘起无边的形象。这边大家留意哦，这边导师都一直提到因果缘起的无边形象，因果这件事情在这个 修行佛法过程当中是一件很重要的一个我们要去深彻去了解啊，身心因果这样的一个功课啊。那待会给大家看一段文，所以他是在定心相应中呢观察诸法实相，以及因果缘起无边形象，直观双运而引发生慧，明修所成慧，修所成慧。那这三慧当中呢，闻慧是初步，它是不离所闻的名言章句的寻思跟理解，它是要依着闻。所以我们这个学习佛法是要去意识一些法句的，是吗？要去意识，要不然就是打坐的时候想要这个观察法义，思维法义，会奇怪想不起来那就要去翻课本，那这样子会扰乱啊，会扰乱，所以说要意识一些经句啊。那思维是渐进而为内心的啊，对文慧所得的意解再加以深察思考啊，再更深刻的去这个思维啊。那怎么样思维呢？待会我们再举例了，简单的啦，因为这边有时候这个每个人情况不一样。那修慧的特殊定义就是与定相应，不依于文言章句而观于意啊。在文慧要依于言，对不对？那到修慧呢，就不依于言，表示什么呢？它必须是非常熟练的、熟悉的，这个意呢，就能够显现，然后去观察，去如理思维啊。有定名为观，没有定叫思维了，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要能够观于意，那必须要对这一个法的这个道理呢，要非常的熟练通透啊，不断的反复，就是我们一意念起来呢，那它就能够显现，这个道理就能够显现，好像在放电影这样，需要非常的熟练。好，那这文思修总名加行慧，因为它还没有达到真正实证的阶段。那经过定慧相应、直观双运修慧的成就呢，之后再更深彻的见者观照，终于引发无漏慧，名为现证慧。那由此无漏慧断烦恼证真理，这个是我们慧学习智慧的目标所在啊。那但是呢，同论修学必然是依于生得慧，经过闻思修加行的程序，才可以获得无漏慧这样的一个目标啊。那这边谈到呢，修学慧学过程，不论是菩萨的修学，或是声闻二圣的修学，它都是一致的。好，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个资料。我们先看为什么要去特别谈到这个，我好像少。我们先让大家了解，就是大概的，就是说所谓的如理思维，它的一个要领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 这个是摘录自《成佛罗之道》。什么意思？这边谈到这个缘起的十二支是生死因果的序列，有着必然性跟普遍性。那从因果的不同事实悟解到一切众生共同的必然性，每个众生都是无明缘、心性缘，是这样的一个序列。那要坚定的信解才能够达到初步的成就哦，但还要再深入彻悟更深的真义哦，这是关于缘起的学习。那所谓的再深入，就是要对这个缘起这个理性的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个道理要深刻的一个考察。这边导师谈到呢，无明行老死十二支的因果相生是缘起的事实，或是缘起的事列序列。那持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它是缘起的法则。那真正导师认为呢，能够断烦恼是能够透彻体悟这个缘起的法则这一部分。那因果之所以成为因果，生死之所以成为生死，都离不了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定律。就是从这个事项当中再去看，每一支都是此有故彼有这样的共通的啊。十二支是每个众生的一个共通的，然后只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是每一支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样就进到缘起事物的一般理性，这就是所谓的共相。好，那怎么样去思维呢？那这边导师提示的一个方式啊，他说：试问因果到底是什么样意义？怎么样才能成为因果呢？那就开始去有一个疑嘛，对不对？那依佛的开示缘起来说，有是什么？持有故彼有的有，它就是存在，有就是存在。那这样的存在，它不是自有拥有的这样的一种存在，而是生灭的存在。我们必须要很深刻的了解到这一件事，这样的有，我们如果没有特别去思维，很多这种存在都是带有实在感的，就是很稳定性嘛，对不对？实在感，我们比较不容易去体会到它的一种生灭的存在啊。这生灭存在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那它的存在，它是生命的存在，所以有所生，也就是为什么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其实有跟生它是同一件事情啊。那生的现，生就是现起的意思啊。那约这里意说，存在的就是现起，现起就是存在，也就是存在都是经过一种现起，因缘和合现起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非常的深刻的了解到，每一个存在的法，它都是现起的，都是因缘和合，因为我们所看到都是已经是一种结果了嘛，对不对？我们不太容易很深刻的去经常的去很深刻的能够了解或是把握这种存在，它是一种现起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好，那为什么会存在？为什么会现起呢？那就是离不了因缘。如果我们再去仔细去考察、去推究的话呢，这个桌子怎么来的？那如果我们去了解的话，它就是从木头，这应该是木屑压成的了，这叫美耐板，是吗？然后再贴这个 TS 等等都经过很多的加工啊，然后运来这边， 这边可能还是从海外运进来的，是吗？还不是本地的。也就是我们一般看到这些东西，没有这一种因缘和合的这一种感受。桌子嘛，就是桌子啊。那这个都是要透过思维的，要透过思维，要去练，了解它的一个过程，然后不断的去反复的去认识这一件事情，也就看到桌子，就想到木头从种子长成树，然后整个过程，你就看到桌子，你就会现起这样的一种认识了啊。这个都是要训练的，那这样子我们对事物比较不会有那种黏着感，因为比知道它是一种因缘和合的，那这个必须要去训练，经常去训练，去思维，去观察。好，所以它是离不了因缘，依于因缘的关系才存在才行，这个要去观察，要去确定这一件事情。好，那每一个因缘那又是如何呢？就是说现在这个存在是因缘和然后现起而存在的嘛，那这一些因缘又是如何呢？再往前推是吗？那因缘也是存在跟现起的。这边有一句话，他说如果不是存在跟现起，就不能成为国法的存在与升起的因缘。惊叹号，看得到吗？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句话个人的理解，这个是成佛之道里面在谈三圣共法，这一个佛为阿难说，缘起一生生，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那一个段落的一个解说了。那这一段话其实它有一些过程了，也就他为什么会说，如果不是存在跟现起的，他就不能够成为国法的存在与升起的因缘呢？因为这样的法不存在，就没办法当作别人的因缘啊。如果不是存在跟现起，就是什么呢？就是自性生这样的一种概念，在这样的一个范畴当中。那这必须要再透过四门不生的观察，那观察之后呢，他这个就能够明白，如果他不是存在现起的，那他就不存在，就不能当作别人的这一个升起的因缘，因为不存在嘛，可以啦，有自信的法是不能存在。是这个是蛮深刻的一种思维或是考察，这要回到中观的一个这样的一种教学了啊。那中观教学谈到四门不生，主要是破自生了啊，自生就是自己生自己嘛，有两个自己嘛，一个已生跟未生嘛，对不对啊？未生的自己升起。以身的自己嘛，对不对？那这样就要分两种，就是这两个到底有没有不同了？有没有不同？那如果有不同的话，那升起的跟还没有，这个是自己未生的升起，这一个以身的呢？它如果有不同，那就不是自性了，因为自性一定要完全相同啊。那如果是相同的话呢？如果自己真的能够生自己，它会有无穷的过失，然后一直生，一直生，一直生。好，那这个有这种自生，它是不可能存在。透过这一种如理的思维，它没办法存在的啊。就是，这边的。我有剪出来啊，但是不晓得摆到哪里，这大概是这边啊。或者是总之它就是有已经升起的啊，跟未升起这自性，你要谈这种生必然要透过这样的一个前提，你才能够继续讨论。那讨论到最后的结果呢， 它都不能存在，都违反了这一种我们这个世间所经验到的一个法，所谓的法则了，好，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再看一下有没有。这样看来是没有剪进来了。好，那就是所谓的如理思维，大概就是更深刻去思维啊，大概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好，我们回到这个投影片。好，那再来就是这边谈到就是证悟甚深的法性，虽然是无漏慧的事，但是想要得到无漏慧，不能离去生的慧，更不能忽视闻思修慧，就是目标跟这个是因行，它就是互，就是要有因才会有果。好，换句话说呢，若不以闻思修慧为基础，无漏慧是不可能实现，断烦恼证真理就如同无从谈起。好，那这边有几件事情，就是一个提示，然后就是大家不要将听经、看经还有研究，看成是这个慧学的成就感到满足。再来呢，必须认清，即使能进成以发闻思修慧，也是佛法的这种初阶的这一个阶段，离这一个究竟目标还很远，不要起增上慢，那以为圆满正果或是与佛平等。第三个呢，要得真实智慧，不能忽略生格跟加行，那轻视闻思修的这样的一个功行啊。这个大家不要笑，在佛经里面呢，有记录到一件事，就是有些人啊，他把初禅呢当作是初果，而二禅呢，他以为证得的二果，三禅证得的三果，四禅他以为他证阿罗汉，那但是呢，他快往生的时候，他突然看到他还有下一生，因为会有业相会现前，会有一些业相，或是他看到这个下一生的中有色界天，是他看到色界天的中有，这在阿含经里面有记录到，我再找一下给大家看，大智度论也有，好像瑜伽师地论也提到这件事。那他这时候他就起了一个邪见，他说这个佛根本就是骗人的，说什么涅槃就是什么不受后有，明明我觉得还有下一，他以为他正涅槃，但是他又看到他有下一生，他就说佛骗人。那也因为这样的一种起的一种谤佛的一个邪见，这阿含经记载的，然后他就突然这一个色界的这一个的一个景象呢，突然变成地狱的景象，就是蛮严重的这一种邪见呢，它会让原来这种禅定的这一个种的善业呢，马上变成地狱的一个果报啊，就抵不过这样的一个恶见啊，所以这是刚刚我们说，就是不要以为自己有一些经验呐。就觉得自己好像正果，这在佛教界现代都还有了， 对，那但我觉得这一位，他真的是一位居士了，他自己也成立一个教团，然后呢，也跟人家受记受证，对。对，我有名科一株，明珠一颗啊，他知道是谁啊。那他晚年他生了病之后，他之前他因为有定的一个力量支持的这种他的身心，所以他没有什么烦恼的活动，他以为他断烦恼，结果他生病之后，他才发现他没有断烦恼，但是这一个人很老实，他发现他过去以为他有这个体悟，他发现他骂了很多人，他就写了一封公开信，对，忏悔了。他最后，但是他觉得他这个罪业蛮重的，据说他后来改修那一个净土法，看看能不能让他这个善业。这个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改变是合理的啦，因为在那仙比丘经里面有讲到，就是这个那米兰陀王就问那仙比丘，他说我拍你们说这个有些人临命中一些几个善念就能够抵他这一生所做这个恶业，他说你这根本就骗人了，怎么可能，那或者是说只是做一点点小小这个坏事呢，就得到很重的这个果报，不是说多恶趣，但平生一辈子做这些善事都怎么讲呢，都好像没有什么作用，那仙比丘他就举了一个善巧的譬喻，这大家各自解读了，他说呢，如果我们有一条船，对不对？他先说一个小小的石子了，若放在这个河里面，它会沉还是浮？沉下去。要看什么石头，有一种叫浮石，开玩笑，他就不一定会沉，开玩笑的。好，他说会沉，一般的石头。好，那他说，那如果一块很重的石头放在一条能够承载的船上面，那这块石头会沉吗？国王就说不会的，因为有这个船的一个承载。他说道理就是这样子，也就是说你之所以能够这个临终的这一些少许的善念能够胜过一辈子的这样的一个的恶业呢，主要是有这一条船。那这一条船什么概念呢？当然是要有强而有力的善业了，在我们的理解，而不是随随便便的，因为大家平常都不要修行来赌临终一把这样，对吧？那么累，不是这样的，临终一把一定输的了，你比较靠平常。好，那这一件事情大智论也讲，就是也问到说为什么临终少许心念能够胜过平时这样的一种这种心念呢，那大智度论就说，因为临终那心念如果够猛烈够强的话是有可能的，他也举了一个譬喻，他就像毒药一颗就会死人了嘛，不用知道一碗嘛，是吗？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小小毒药，但是心力要够猛，但是跟大家讲一件事情，从我们的观察，人要往生的时候要有那么强的心力，我们真的还没看过，真的很少。我就是我们去助念的这一些案例呢，大部分都是弥留的，开始昏睡，你要有那种很强的心力，几乎是到目前还没看过。那除非有一些平常有修的，他透过平时的这一个善业功德力呢，他临命中还可以正有比较多的正念，一般都是迷迷糊糊比较多。好，我们先到这边，我们先休息，那下一节课我们再继续谈后面的部分。 谈这个会的一个观境，好，下课休息10分钟。